实都是没有什么目标感的，我的生活就是在赤身肉搏，我就像被那个洪流推着走一样，一直被拍在沙滩上。
要努力当一个好人，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之后，你才会想很多好的事情，你才会遇到好的老师跟先生，最后才会成为更好的你。
很多的事情里面最不可控的不是所谓的事情的发展，往往是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人是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行动想法的。Hello， 你好呀，欢迎收听学员们有理科学搞学，这里是一曼，
我是十三。
我们三月份开了春季的紫微斗数的直播课程啊，在课程里面我们有学员的互动分享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捕捉到了特别有故事的小蓝同学，所以今天呢就邀请了小蓝同学，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紫微斗数命理的这件事情。那小蓝同学，你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蓝。
肾虚的小蓝还是金刚肾预备役的小蓝？
不，是正在变成金刚肾的小蓝。
好的啊，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啊，一个主题就叫做当代年轻人的自我认知竟然靠的是算命。因为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是没有大纲，
对，我们只有五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次闲聊的对话节目。
那你看曼老板开始在带锅。
我们要适当的管理一下观众的预期，
好的，
就你不要把大家的预期放得特别高。我们是一期闲聊节目，我们有五个设定的问题，但是我并不知道我们的车会开到哪里去。
但是作为一个时商比较旺盛的人呢，我是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所以的话呢，在刚开始节目前的两三分钟，我就粗略的在我的脑海里面梳理了一个要讲的大纲出来。当代年轻人的自我认知竟然靠的是算命，那我就一直在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开场白是可以比较惊艳动人一点，还真给我就想到了。首先要拉出一个古人出来做一个信誉的背书，就是我们的孔子先生，他说了一句话叫做三十而立。对于这个立字，感觉你是知道孔子他在说什么的，你脑海里面应该马上会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出来，
成家立业，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对吧？但是如果真的让你把这个立更加具体的去解释出来的时候，你好像又会突然间有一点，成家立业它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成家立业它真的就是孔子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吗？它又好像没有了一个那么有底气的一个答案了。直到呢百度了一下，我百度了之后呢，结果就真的给我发现很多的说法。就成家立业它是其中一种哈，它还有比如说有所成就，那当然你可以说有所成就跟成家立业大概差不多，但它有一种说法，人呢到了三十岁这个阶段之后的话，他会变得有礼貌，懂进退，他知道人情世故，他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这也叫做三十而立。那也有另外的一个说法，这个立是立起了他的初心，可能换个词就是梦想，对吧？就我知道了我的梦想是什么，我知道了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子的一种初心。所以当我在网上面去查到这么多的说法，这么多的解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冒出了另外一个四字词语，就叫做微言大义。同样的一句话，你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在里面，背后所涵盖的那个意思是，这句话它其实背后有很多空白的地方，这个空白的地方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时代的特征来去进行一个解读解释，而这也是他生命力旺盛的一个原因。如果他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话，那他只能适合他那个时代的发展，他那个时代的标准，他那个时代的答案，他没有办法打动今天的我们。无论是社会的环境还是我们面临的选择，大家都不一样的时候，为什么他当时说的那句话在我身上还能适用？原因就是这个空白的地方，这个微言大义，它是可以任由我们去进行一个解读的。三十而立啊，也不是说我刚好三十岁啊，我是十三岁。所以的话呢，如果让今天的我来想三十而立这个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讲，我觉得可以把它讲成是立人设啊，就立住你的人设。当然大家不要觉得说立人设它是一件很特别功利特别资本主义的一件事情啊，特别娱乐圈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借这个立人设来挂钩圈一下这个立字，就是你知道自己要干嘛。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就是自我认知。你看我这个开场是不是特别的棒？
过去了六分钟，
这就是一个经典的开场好吗？你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
你讲很多古人的时候，我又在想古人45岁就已经驾鹤西去了。
他只有15年的时间来实践自己的目标，对吧？通过三十而立这句话的话，我们终于啊掰扯了几分钟的时间来扣题了今天的那个标题啊，就是自我认知。因为我们要立住自己的人设，我要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然后我需要先了解自己，先去剖析自己。但剖析完自己之后的话，目标嘛，就是要有那个目标感来活着。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有问过小南这个问题，就是有目标的活着这么一个观点跟态度的话，就小南他是怎么想的？
对我来说，目标感这个事情其实是太难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
小兰，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是00年的。因为我也是刚毕业不久嘛，我就会觉得说我过往的好像十几二十年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目标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在赤身肉搏，或者是肉体直扛我的生活。我遇到什么事情我就解决什么事情，但是遇到这个事情解决之后它又会发生什么呢，又怎么样呢，其实我是不知道的。我就像被那个洪流推着走一样，其实
就被时间的洪流在后面一直的推着来走，
一直被拍在沙滩上。
这句话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在此刻我们共鸣啊。我想起我前老板，就是他在 PUA 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有一些机会你一定要把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你要找到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当时就回他，我说我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遇到了什么，我一定要做好什么。
对，其实是这样。
老板就说，那今天晚上的那个加班申请条要不写一下先。
那个时候是义务加班，他凌晨2-3点他会给你打电话跟你说你这条广告跑飞了，你必须马上起来调整你的广告计划。
好可怕。
我们18-19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年可以烧掉几千万的广告费，所以他就是总是会 PUA 你。在他的 PUA 之下，我就成为了管理那个团队的小丽的去 PUA 别人。
小南他会觉得说，以前的自己，包括可能现在的自己也是哈，就没什么目标感，然后一直被时代的洪流啊，或者说时间的洪流在推着往前走，去被迫被动的去接受很多的人事物。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会问他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因为有很多人，我们会觉得说有目标的活着，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目标是干嘛，我是要去实现它的。因此有目标的活着这件事情，这个观念，我的追求就是我要收获成功，我要实现我这个目标，我要推动国家 GDP 的发展，对吧？我可能买个车子，买一个房子，然后推动国家 GDP 发展，哇，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但其实不是，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情。有目标的活着，在我看来，比起收获成功更重要，或者说在此以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在自己运势低迷的时候，你不至于没有了根和方向。我觉得这是大家很多人没有想过的问题。这个目标到底要不要实现？在我看来，可能真的没那么的重要，除非啊，那是一些关乎生死事情的时候的那些目标，那没得说哈。但如果只是普通的，你比如说买一个房子，你是不是真的能买到这个房子的话，或许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呢，你想买房子这个想法，它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运势低迷的时候，是你心里面的一个最坚守的那个底线了。有目标的活着，它是比起让我们获得成功，更重要的是在遇到运势低迷的过程里面，你可以更加好的去度过这个时期。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所缺失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吧，或者说一种技巧吧。我不能把它说之为是一个唯一且正确的方法啊，它只是一个技巧，它可以让我们去度过很多的一些不好的时光。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学过命理，都肯定会知道运势它一定是跌宕起伏的，有好就会有坏。能有今天的好运气，肯定也是因为我过往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坏运气啊，有高低起伏，这才是我们正常的人生。不会因为说我学了风水，我学了命理，我这个坏运气就突然间就消失不见，不可能。我们也只是普通人，也只是活在八字命盘里的那个人，不会因为我学了它就消失不见。我只是比起大家有更多的充分的时间去提前规避，或者说调整自己的姿态去迎接它。而这个调整姿态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要先找到一个目标，你有了这个目标，你就可以知道自己今天吃的这个苦，妈的我就是应该的，或者说我今天吃的这个苦有可能是我以后成功的时候拿出来炫耀的契机。对于小南而言，在没有学紫微之前的他，困惑的点就是在于我这个坏运气到底明天结束了没，这盏灯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亮起来，
这个苦日子到底什么时候能过完。
对，这个苦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这可能是他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方面了吧。
小梁，我特别好奇，就是 你在报课学习之前，你有找人给你自己算过自己的运势吗？
这个其实说来比较奇怪吧，我觉得我是算过命的，但是我又觉得我算的那个命跟我现在比起来好像那又不算是算命。
你可以简单的聊一下吗？
对，说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奇妙的东西能够让你产生这个疑惑。
因为我是一个东北人嘛，我之前也跟十三老师说过，在遇到玄门有理之前，我对于玄学这个东西的概念其实就是出马仙。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这个认知比较浅薄吧，我们这边算命就是找一个大仙算一下，说啊你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呀，啊你今年会发生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呀，好的不好的说一下，然后完事了。
我在曼老板的眼里看到了迷茫，他说平时来找我算命的人我也是这样子来给答案的呀，有什么问题吗？
不一样不一样，我这个是可能会就是结合他的本命加大运加流年一块儿，他那个可能就是算流年，我就想看看我今年运势怎么样。
对，是这样，就是其实我算过那么多命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其实去算命的时候是抱着一颗我想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适合做什么才去的，但其实结果反而都是啊你今年不好，你今年怎么怎么样你今年要少去海边，你容易落水
掉水里。
对，是这样的。
这听起来更像是做了一个人格测试加看了一个故事会，
有点是这种感觉。
对于算命这件事情，如果说你要选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你学习之前对他的印象，你会选择什么关键词？
玄乎，预知。
就他说玄乎这一个点的话，我就很有想法了。我们之所以会觉得玄乎，就是因为你没有跟我讲清楚来龙去脉，就好像就是我一坐下来，你看着我就说你在倒霉，对吧？啊，你明天有桃花，
你命带童子
啊，对，
哦、
类似嘛，
童子命
就类似吧。但是如果你是让我去算的话，我可能会说 why， 为什么我为什么会掉水里，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一份不安，或者说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么的一些情况，可能就是因为没回答这一方面，导致了小南他会觉得玄乎的一个东西。准了你肯定会觉得神奇玄乎，不准了你也会觉得说骗人玄乎。他没有解释一个前因后果，没有解释说你今天有这个下场是因为你之前做了什么事情。如果我自己去学了命理学之后的，你懂了这些技法的逻辑之后，你就知道哦，这个结论是这么得出来的，而这个结论之所以会有这个象意，是因为前面它有上一个原因，然后再一直往前推一直往前推，就可以推到你小时候，或者说你小时候在妈妈怀里的时候，你小时候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等等的很多奇奇怪怪的前因出现了。
我在自己学习命理之前，我对算命这件事情的定义就是它得铁断。铁断的意思是你坐在我面前我就知道你今生必定会如何，比如说你必定会离婚，你必定会生男孩还是生女孩，还是有双胞胎，是克夫还是旺夫，就这种东西它会有一个必定的这个定义在这里。包括说我现在遇到很多的客户，他们都觉得啊，你这个方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这种铁断对我人生来讲它的意义很大吗？这种结论它对于我的个人认知成长很重要吗？
有一种很重要，你会成为千万富翁。
可以，没问题，但是我会接着问一句，如何成为？你给我指一条明路吧，先生。
你等到某某年你就可以知道了。
这样子听起来好像也挺安慰人的哦，这怎么听起来有点像之前一位老师跟我说的，
突然间懂了。
但我很感谢他啊，因为有他的那个断语让我熬过了人生挺艰难的几年。如果算命它是一个铁断的风格的话，它对我们本人的自我认知的成长来讲的话，你觉得很有意义吗？小南，
我觉得不太有意义，因为我现在的一个迷茫的时期，我并不想知道我未来会不会流产，会不会离婚，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看曼老板那个眼神，真的，
你24岁为什么会想到关于流产和离婚这种事情？
就是人家会断他这些事情啊。
对啊，因为我真的遇到过有人说你容易流产，所以你不要打孩子。
先生，我只想知道我下个月到底能不能升职加薪，你大可不必聊那么长远的事情。
对，没错。
但即便他给了一个说你关心的问题吧，就比如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你下个月可能要有一个很重要的面试，你想问他能不能有好结果，对吧？他能不能给你一个回答？
我之前遇到过的好像是他会跟我说啊，你要努力怎么怎么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你要注意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导致这个结果没有那么好。
这真的不是我们平时算命的那个答案吗？我怎么听起来有点像
现在小兰是已经开始自己系统学习过的，我记得是冬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上车了嘛，对吧？而且现在也是我们春季班的学霸一姐，到目前为止在学习紫微斗数这件事情上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吧，我会更加接纳自己，或者说我会更加爱自己了。我是一个天同太阴人，命宫是天同加太阴，然后同时天同化忌，太阴化科。在学习紫微斗数之前呢，我就会觉得哇，我每天的情绪为什么会这么多呀？别人说一句话，我可能脑子里一部电影已经演完了。我就特别讨厌自己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的情绪实在是多到爆炸。学了紫微斗数之后，我会发现哇，天同太阴就像石丹老师说的好像是很有悟性，就我学这些东西学的啊，我自认为还是蛮快的，会发现哦，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会给我带来很多情绪的同时，其实它也有好的一面，会让我的学习能力更强。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我就会更加爱自己，而不是只抓着自己的那个缺点去不放。
这里要说清楚一点啊，不是因为情绪多所以学习快啊，不要造成这一个误会，是因为天同太阴它带给你情绪多的原因是他们都是很细腻的星耀，他们有细腻的那一面，所以当别人说一句话你脑补出一部电影，但也因为有了这么的一个过程之后，你可以比其他人更加能捕捉很多的变化，很多的信息。在你学习命理也好，或者在学习其他技能的时候，这一些特性呢，它可以让你更多的思考，有了更多的思考，有了更多的信息，你自然会比别人得出更多的经验跟心得。以前只是因为你没有想过把这些信息转变成个人的心得去学习，而现在因为有了一门命理学这个目标放在你的面前，你有了一个思维的范围吧，去把你收缩了起来嘛，去把你归类了起来。所以你在面临很多事情的时候，我经常会在你开玩笑，我说学习命理对我个人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以前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我就是会在你骂，在那里吐槽，现在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马上打开命盘看一下我今天是不是太阳化忌，或者说我到底今天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相意，我得把它给记录下来。这其实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
第二点呢，我学习紫微斗数之后，其实是拿到了自己命盘，就像拿到了一个我人生的剧本一样。拿到了这个剧本之后，我觉得是给了我生活很多的勇气吧，因为我算是刚刚经历过我认为是人生当中的一段比较黑暗的时刻吧。考研没有成功，然后直接就工作了。然后我考研失利的原因呢，大概就是我经历了两年左右的抑郁期吧，备考期间几乎就是每天大哭喝酒，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嘛。其实之前是对这段经历非常耿耿于怀的，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在人生比较关键的一个时期会遇到这种坎，让我去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轨迹去生活吧。我当时还去拿着命盘去问史丹老师，我说我觉得我的这个丑位线非常好呀，我觉得丑位线魁月对照，日月夹宫，三台八座，然后为什么我年命走到这个的时候反而特别的倒霉，是我最倒霉的三年。然后史丹老师提醒我说，那你再结合四化来看一看你这个宫位还好吗，我一看哦，几乎是左边一个路加上一个忌，然后右边还是一个路加上一个忌，就相当于有四个忌夹了我这个宫位，就导致我这个宫位就像我在一个人生嘈杂的酒吧里面做高数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这是一个什么很奇怪的比喻。
之前会对这段经历比较耿耿于怀嘛，抱怨自己说为什么我会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点里遇到这些不如意。现在学了紫微斗数之后，我就会发现这只是我人生闯关游戏当中的一个关卡，关卡呢有难有易，我拿到了这个闯关游戏的说明书，虽然就不至于是说我的人生可以开外挂，我可以非常的成功，其实就像是我拿到了一本游戏攻略，我知道了下一个关卡我会遇到什么样的大 boss 啊，我心中有数，我该买装备买装备，该组队组队，总之就不是像上一个环节说的说面对大怪物的时候赤身肉搏。
你要小心十二年之后的那一年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对，当你走低谷的时候，你不要想着去偷懒，你要想办法去把这一个题给他做了，做完之后下一次再轮到他的时候你就有经验，你至少是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相对平稳的降落。历史是重复的，我们人生很多事情也是重复的，
就太阳底下根本没有 什么新鲜事。
对，就如果说你人生中在某一年发生过很大的问题，那过十二年之后因为命宫他又赚到了这个格子。
哎，其实这一个我是有很深刻的体会。我们今天要聊的那个主题不是自我认知吗？其实自我认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观察自己那个生活跟经验嘛。从我的命盘上面来看的话，我这两年我们不是在做电台，然后带了挺多的我们的听友跟群友还有学员，他刚好就是对应我上一个走这样子的运势的时候，我是在大学里面去当那个部长，就带着一大群人，也是所以也是那一会儿就没差几个年份嘛，就不可能说完全精准哈，因为可能我的命还是有点偏颇，还是有点偏差，但是大差不差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所以时间它其实就是只是一个轮回，而且这个轮回它不是什么30年60年，它只是简简单单的12年，可能12年6年你就需要重新的去轮回一次。因此的话不要想着去逃避它，还是会遇得上的。而这一个也是我觉得用命理去认识自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角，因为我们现在都有20几岁了嘛，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应该都是有20来岁这个年纪，那在20来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已经起码走了2个10年大运，2个10年大运它可以发生很多的事情。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手段，你可能就你没有这种技法手段的话，你就没办法去复盘过去的人生。但如果你会这个技法手段的话，那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视角去对待自己的人生，而这个视角就是时间段。这其实是紫微斗数里面很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时间点。一般我们是用3层嘛，一个是流年，一个是10年大运，一个是人的一生。哦，我一直会觉得说10年大运真的是一个很巧妙的设定，就刚刚好把你很多时候要做的一些事情扩展到了一个10年的时间长度。而这个时间长度呢，它说长不长，说短又不短。人生其实能有多少个10年，可能对于现在大部分人来说也就8个或者9个都已经很好了。
黄金时期就3个。
黄金时期也别那么悲观了，4个了。
有什么区别？
就4个黄
读书读多一点我就30岁毕业了。
对，所以黄金的10年可能也就3个或者4个。那如果你能够更好的去提前总结归纳出过去的生活里面前20年的运如何，那么在我未来剩下的那3个10年里面的话呢，比别人家走多走了几步嘛，不敢说多走多远哈，起码多走几步，做好了一些准备。那当然命盘它很复杂，它还有很多的观念跟技巧可以去运用起来，比如刚才我们说的时间段的复盘，它只是其中一种观念，还有另外的观念就是象意它不会消失，但是它可以被转移，对吧？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算命时候的那个技法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比如我能不能跳过去啊，我能不能激活我的优势宫位，然后呢去让别人承担我的劣势宫位。之所以会把紫微斗数称之为一个自我认知30而立这么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在我看来它确实对人认识自己，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过得那么的糟糕，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我自己其实有好几件人生大事都是跟命理师挂上关系的。我截止目前的人生里面吃过最大的亏，对，就是18年那件事情，
建设起义的哈。你看在雾天干谈起你五年的时候的大亏，这真的就是冥冥当中的一个共鸣。
事情是这样的，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算命是2017年的时候，由于我的好闺蜜她交往了一个搞玄的男朋友，她男朋友就天天教她怎么看紫微斗数，然后她过来教我。她男朋友那个时候是一个不敢去收费的命理师，你就知道是什么水平哈。然后她教了她的徒弟，她的徒弟来教我。当时我还觉得说她的男朋友应该是有点真才实学，但是人家并不想赚钱，是一个娱乐爱好。我又想他不愿意赚钱，我就也没有办法让他帮我好好看啊，那我就去花点钱吧。好，我就去微博上面花了699块钱找了一个师傅，那个师傅呢给了我200字的批语，他上面有一句话，他说的是2017年是你的缘分，2020年是你的结果。刚好2017年的时候我认识了那一位人，当然哦，那一年其实出现了好几个人，但我最后选择了这一位。是不是就开始了2018年的故事，2019年就是各种折磨，对吧？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又想说2020年的结果，这个结果怎么也该等来了吧，得是个好结果吧。到2020年的时候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就分手啊，
就是这个结果竟然是 这样子。当时分手的时候我也很舍不得，我有很大的沉默成本在这个里面，就为这个男人其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和金钱。对，主要是钱，我很舍不得我投入的钱。刚好20年我是换了一家公司嘛，我们公司的隔壁有一家瑜伽馆，我的领导跟我说隔壁瑜伽馆的老板会八字，然后给了我一张瑜伽馆的体验票。就是现在想一想就觉得有点奇怪，那我去练瑜伽跟这个八字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跟老板加了微信，那老板说，他说哎，我会一点点算命，你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想不通的问题你可以来问我。第二天我就去问他，我就跟他讲了我跟这个男人的各种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我没有跟我任何的姐妹讲过，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
你今天在这里大庭广众的讲出来
它已经是个故事了吗？
好的好的，恭喜你能够放下这一段心结。
我就把那个故事跟他讲，他当时呢是拿着八字的软件排了那个盘，他一直在听我说，他也没怎么看。我说完之后他说分手吧，你跟他在一起你一辈子都好不起来的，就是这一句话我就放下了，特别有冲击力。而且他当时还帮我择了个日子，跟我说你又在这一天中午你去约他吃饭，你又把这件事情你跟他说明白，说完之后呢你就互删。当然最后我很怂，我也没敢去吃饭，当天晚上回去我就给他发了一长条，然后就全部把他给删光了。在分手之后呢很消沉又非常的贫穷，但我对这件事情就开始特别的好奇，在我贫穷的基础上更加贫穷的去买了个课程，就遇到了我紫微斗数的启蒙老师嘛。哈，刚刚是已经说了两个命理师对我的影响，我这一位启蒙老师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呢就是他推进了我的婚姻关系。我跟我先生谈恋爱的时候，我在第一次正式跟他约会的时候我就已经拿到了他的八字，他的八字一排盘一看是个贪狼。我当时想完了，我的夫妻宫是个空宫，对宫是个廉贞贪狼，我就喜欢渣男的这种人呢，刚好我就碰上了这个人。我就开始想还要不要去想结婚的这件事啊。后来过了两天觉得算了吧，结不结婚无所谓了， 我能快乐一天就快乐一天吧。过了一段时间我先生跟我说，他说哎呀那个时间给错了，我的出生证上是这个时间。那个时间一排盘，盘完盘之后是个天同巨门。好，天同巨门这个配置呢虽然没有贪狼这么的渣，但是呢它有一个 bug， 它的 bug 呢就是它的父母宫特别的强势。我们会紫微的朋友都知道它的父母宫是武曲加天相，所以呢它在家里面其实是会跟它爸妈很多大事情上是要统一阵线它才会去做的。我们在推进关系的过程里来到了23年的这一个时间节点，因为这个时间节点是我存在谈婚论嫁的可能性的。好，这一年呢也认识了十三老师，十三老师也帮我选了一个很好的日子，我的贵人日，去见了他的爸妈。
帮你选这个日子之前我是说
这个日子很好，
但事态不太好，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好的。
你既然一定要挑，那我就也只能硬着头皮给你挑，所以不要感觉是我选的那个日子没用啊。
不，你的那个日子还是很好的，但是在当时发展的时候呢那个事态确实不太好。但是我当时不是很想去做这件事情，毕竟你也谈了两年多，你该有一些结果性的东西去呈现，你要么就分手你要么就继续嘛。而且那一年我的婚姻宫其实还是挺好的嘛，如果那个什么你不要挡住别人的位置嘛，是不是？我当时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哈。我们是三月底见的面，那一年的一月份还是二月份我帮他去约了我的启蒙老师的这个咨询，排到了五月份，非常贵，一小时。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可以让老师来看一看这个未来的一些事业选择和一些方向的东西，结果到了五月份变成了看感情。我在四月份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我知道你做不了决定，那我来帮你做决定好了，我也可以分手的，这没关系的，我可以选择出门去浪个一两周再回来，我们再冷静的谈一谈。他跟我说你连五月份你都等不到了吗？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难道我结不结婚能不能结婚这件事情也要靠命理师来说了算了吗？五月份他跟我老师一聊完，他那天特别开心，好像困扰他的问题就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了。
所以那天聊了什么？
哎，那当然是把伊曼一顿夸呀。
所以你说的那个很贵其实是你私底下塞的红包对吧？
不是啊，它标价就很贵啊，一两千块钱一小时呢。还要等三四个月能够让我支撑这段感情，等到他有一个结果，支撑完二三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就看到他呢在24年的这个官夫线是全科 在官夫对照，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要等到24年，不管怎么样我就要等到他24年这个感情出现，我不可能把他让给别的人。好，到了24年果然是我。
我先站住这个坑。所以从伊曼的这个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得出，当你懂命理的时候，你拿这个人生地图，你知道对方在明年他有这样子的运势，你就不要把这些好的磁场留给其他人。有一些时候呢，时候未到就真的很难受，而之所以会难受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结婚那个人是不是我们，但是我能看得出的是，妈的，这个男的在24年的时候感情一顿在那里粉红泡泡，他明明就有这个运势在，那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
对，我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尤其是因为我老师跟他讲，就是说哎，伊曼以后啊也会成为像我这样的女人，我买房子，我供房贷，我养家。伊曼和你呢这个喜用其实都很好的，你们其实这个盘很合得来，但如果你不选择伊曼呢，伊曼也能够遇到比你更好的男人。最后这一句话让我拥有了很大的自信，我就觉得也没什么嘛，
我值得更好的，对吧？
对，我讲的这几个对我人生有很重要影响的这几件事情，我想要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学习紫微斗数过程中让我对很多的事情它有了掌控的感觉，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决定在未来是否有可能会得到相对比较好的结果，我是不是要去付出对应的时间和金钱，我要去等它，可以对未来的预判我自己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如果你没有学过，你去找别的老师帮你看，你不可能每一次遇到事情你都找个老师，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土豪啊，我只是认为我不是这样的土豪。
但是呢，我在听完印曼这个故事之后，我心里面最大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在你的故事里面我是不值得存在的。
十三老师也是很厉害的，
滚，你现在补救不了，你现在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唯一出现就是那个他帮我挑了一个日子去见家长，但是那天没有什么好下场。
主要是十三老师呢帮我看的工具呢是奇门，他用奇门来看了我这一段感情，然后他给我的那个答案是我要咬牙去选择我要去承受这个坏结果的一个答案。他当时跟我说的那个盘的象意是福音局嘛，一切事情都进展得很缓慢，而且呢也存在关于父母的这一些压力和世俗的偏见。他当时甚至跟我说，他说你五一如果很不开心你可以来佛山，我可以带你看风水。我当时真的有想去的，是真的有动过这个念头，因为我们四月底是在成都那边搞活动，我当时是想着说成都一搞完我就过来找你，但是我对象他跟我去了。
你哄我哄到最后又来了一个，但是还是有另外一个男人哦，就不想聊。
很多的事情里面最不可控的不是所谓的事情的发展，往往是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人是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行动和想法的。
这个所谓的控制不了其实就是情绪了，就有点像你进入了一个鬼屋或者进入了一个迷宫，你天然知道里面是没有那些真的东西，但是你就止不住的害怕，是因为你不知道前方那个黑漆漆的前方那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等着。这种未知的情绪我觉得是最可怕的，也是这种未知的情绪它会带出很多的一些不稳定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都是我们的脑海里面的脑补，我们自己心里面捉出来的一些想法。我看的第一本紫微斗数的书里面有那句话我记到现在都很深刻，就是心情定吉凶，宫位定人事，行运看变化，色化寻契机。一开始还不能太理解的话，那最后那句话的内容啊，色化寻契机，色化就是情绪嘛，这些情绪就是我们做事情的契机跟动力。我们在看命盘的时候就是去看这个情绪的波动的变化，你看到那个人明年他的夫妻宫有那么动荡的激烈的情绪，就肯定觉得很有戏。那这个戏这个情绪到底是谁去引动，我们就是要去做这个提前的布局。如果我不知道，我可能就也会像印曼那样子，我连五月我都等不到，我现在就想知道答案。
对，我真的是这样，在那个当下其实很多女生是受不了这样的委屈的，我不能够接受你去权衡利弊，我不能够接受你让我等待，把我放在了那些现实层面的东西的后面，我会觉得我不被你重视，不被你放在心上。
但有很多的一些情绪，有很多的一些契机，它是需要一个慢慢发酵的过程，这个发酵的过程你可能只需要等它，都不需要太长，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它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结果。而很多人就是等不到那个时间，而他之所以等不到就是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时间会来，也跟小南一开始说的这盏灯它到底什么时候会 打开啊，这个前方到底路的尽头在哪里，我什么时候才会发生改变，就是这么的一些情绪力量的出现，是我认为在紫微斗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技法了。
思三老师啊，对于你来说，你学了紫微斗数之后，它对于你个人的自我认知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如果说自我认知这件事情的话，在我看来它有点像是一个个的信息，每个信息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嘛，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成长的方法跟方式哦。所以你会听到我刚才在整一期的节目里面去讲紫微斗数，都有点像是这个技法它带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这个技法它又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思考。比如激活你的优势宫位，那就是发现我们的长处，避开我们的弱势宫位让别人去承担，那就是一种甩锅，对吧，的一个技巧。如果说那么多的观念技法里面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那必然就是福德、父母跟命宫三者的关系。如果说紫微斗数它最厉害的一个概念就是时间段啊，流年大运跟先天，那么在这个时间的概念上，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酷的词语叫做时间流转。人生是在走格子，这件事情十二个宫位啊，每一年走不同的宫位。在紫微斗数的设定里面，命宫的前面永远是父母，父母的前面永远是福德。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先科普一下这些宫位分别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啊。很简单，福德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绪。父母宫就是我们的父母师长，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命宫就是我们自己。那结合刚才的那个设定，排第一的永远是福德，排第二的是父母，排第三的才是命宫。那你想一下，三年前的你想的什么，就是今年的你在做的事情。这一个逻辑呢，就有点像是三年前的我动心念头要去学玄学，第二年父母宫踩到了，那就是我找到了这位老师，我去开始跟他学习，到三年之后我命宫就成为了当时我想成为的那个人。这就是岁月的流转，也是我们以往总会说的一心起万物生，对吧，我心底里面想起了一个念头之后的话，这个世界就开始被建造起来了。这个也是可以在紫微斗数的语言上把它解释出来，就是福德、父母、命宫这么的一个岁月的轮转，这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它是一个规律，它是这个技法里面固定死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铁定的事实嘛。那这个铁定的事实它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感悟跟自我认知的话，可能就是你真的要努力当一个好人，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之后，你才会想很多好的事情，你才会遇到好的老师跟先生，最后才会成为更好的你。当你成为了一个好的你之后，事情还没完，因为你后面还会有兄弟、夫妻、子女、官禄等等的很多的宫位才会开始排队出来。你得先有你自己啊，对吧，有了你之后你才可以去接触哪些人啊，身边人，那就是兄弟，从这些身边人找出跟你长期相处的伴侣，并肩作战的队友，那就是夫妻。夫妻再往下，你就会培养出你们的下一代，培养出你的下属、你的客户，子女宫就出现了，命中夫子财，有了子女，那开始带来钱财等等，后续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因为三年前的你想到了哪一些，三年后的你成为那个人之后，才会陆陆续续带出来后面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学了紫微之后最深刻的一个感悟了，就在这里啊，让自己知道真的要做一个好人。
每次你的答案都特别有哲理，然后又特别大道理的这种类型，
毕竟父母宫漂亮嘛，对吧，不是什么人都能有像我这样子的负极限，这是我人生的骄傲。
行，聊到这里的话，可能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要进入到最后的一个问题了。我们每一期嘉宾都会有一个问题，关于你对一年之后的规划。那这里想要问一下小兰同学，你会希望你自己在一年之后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呢？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
没有没有，明天才十八。
其实我现在也是一个非常迷茫的状态，我希望一年之后就像十三老师说的一样，我要找到一个自己的人设，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所有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还有希望学门有礼更加更 好。
哎，谢谢谢谢啊，就后面这个就太官方客套了，但是就想问一下，你说一年之后的你想找到那个人设吧，看一下就是你现在的父母宫到底是怎么样的，你今年的父母或者今年的福德。
紧张的时刻到了，
来解读一下，然后一年之后看一下到底对不对。
我在第一次做这个作业的时候，我第一次做这种规划的时候，就是我很认真的写， 但是我到第二年回看的时候我真的好羞耻。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我当年预测的事情什么都没有发生。
把自己想象的太美好，把自己想的太有行动力了，对不对？
实际的发展和当时预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当时预测的我的2022年会是一个升职加薪的年份，但是在22年的那一年我搞副业就搞得风生水起、就是在你之前的那一个副业。
嗯，明白。
我刚刚好像又掉线了。今年的父母宫是紫薇七杀，福德宫是空宫，有一颗地劫星，借过来的是对宫的天同太阴。
所以今年是一个寻找自我的年份，遇到了一个特别凶狠干脆利落的老师，
十三了，
十三老师。
所以你明年要成为的是一个紫薇七杀的人。
我去年的父母宫是天机天良，今年就踩到了天机天良嘛。我觉得我去年是非常符合这个相意的，我去年遇到了一个天机天良这样的老师，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今年算是一个深造吧。
对，机良本身就是不断的去接纳很多的这些资讯。紫薇七杀是你今年的父母宫，那就是今年要去开始砍断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七杀嘛，去优化。紫薇的话也是一个更加高级的那个相，有点像是在众多繁杂的知识点里面去提炼出最核心的那些事情，这就是紫薇七杀。所以你想，你今年的父母既然是如此，那你明年大概率就会走一个很专项的一个路子，你不会说学特别多，你可能就会专注于其中某一道的一个特性，可能会在你身上会展示出来。所以看一下啊，我下的这个段语明年咱们来看一下到底会不会翻车。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那个愿望可能也会实现的感觉。紫薇七杀就没有天机天良那样的犹豫啊，变动比较大，而是气会比较纯，
知道自己要走的那个专精的路线是怎么样的，会更加的好一些。所以希望
希望如此。
那沈涛老师，你希望我们这一期的评论区大家可以来聊些什么事情呢？
就我想聊一下最开始的话题，当代年轻人的自我认知，大家除了算命以外还有什么呢？该不会是 I 人跟 E 人的测试吧？该不会是公司要做的九型人格吧？就我很想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去认识自己，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目标。因为我会觉得有很多的小伙伴他在群里面也好，在私信找我的时候都经常会问一个问题，老师我觉得我最近很不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变得顺一点。面对这些问题的话我也很无奈，因为你的不顺就是你的命啊，就除非哈，除非你是真的惹到了一些阴邪之类的东西，它导致了你很不正常的那个不顺，那种我可以处理掉。但是如果是你本身这个月份或者你本身今年就是在走一个比较低迷运势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我唯一能告诉你就是这一期节目里面说的那个观点，你有一个目标，你就知道你这个目标你现在的低迷是为了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你就可以在日后去干嘛呢？去吹牛逼，可以日后的时候去拿出来作为一个炫耀的话题资本。所以比起怎么样去让自己过得顺一点，更加希望各位能够找到一个自我认知的方法。你可以看书，你可以跟长辈聊天，你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哈，去看一下别人是怎么活的，把它作为一个借鉴对象啊。那所以我希望在评论区里面看到各位你们自我认知的那些方法，提供一些新的视角来给我们一些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如果对紫微斗数感兴趣的话，我们的夏季紫微斗数亲授班呢暂定哈五月底开课，我们的招生预计是到五一结束之后就截止了，因为我们有40多页的课前预习资料，39个十三老师录制的视频内容需要全部看完，然后再来上我们的直播课程。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很多的专题心得，以及每周都有作业。如果对紫微斗数感兴趣的话，欢迎去学门有理的同名公众号查看我们的招生简介，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理学门有理2024这个微信，然后了解更多的内容。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们什么都没听见。你卡住了。哦，他又卡住了，
又是那些神秘的力量不允许他说出自己的人生规划。就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很奇妙的幕后分享，就刚才阿曼问了一个问题之后的话也不是第一次了，然后小兰在讲他的回答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卡网了，然后呢等他再重新的恢复网络的时候他已经把事情讲完了，就是说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跟阿曼两个人就是信号非常的好，然后 全程在那里静音，什么都没听到，仿佛就有点就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小兰的那些话给屏蔽掉。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去年的中元节，当时我们有一期的嘉宾就是那个电台大主播就尴尬，他找我去他们电台那里做中元节那一期节目的特邀嘉宾。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是直接电话打过来，微信语音打给我，十三，我今晚想邀请你过来我的电台里面去做节目，具体内容是讲，然后讲这里开始静音，就那个信号很差，然后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恢复。我说我没听到诶，刚刚你刚才说了什么？然后他说哦，你没听到吗？那我再说一遍，大概就是，然后又静音，大概就是这样子，又出现两次。然后后面我觉得说不太对劲啊，这个事情有点诡异啊，而且又是在中元节那一天，然后我就把微信电话给挂掉，我说我打电话给你。打了电话过去之后，他说怎么样了？我说哎，刚才连续讲了两次都不行，不是那么的诡异吧？看来有点东西哦。他说没事，现在应该可以，你再讲一下吧。说哦，我的想法就是电话直接挂掉，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电话直接就挂掉了。然后后面我们就只能说算了，你还是打文字过来吧。
很诡异，就是我家平时的网真的很好，我不知道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今天抽牌是不是也抽到了连贞加个鸡？
我今天抽到了那个是连贞加擎羊，我觉得像是那个擎羊拿着大刀把我家的网线给卡断了。
不是啊，你家的仙呢？
你别说这个。
你家的守护仙呢？